红旗野市工人围城，空楼成灾。张又侠请刘元出山，重绑回归震动军中，针对习近平核心力量。赴美签证新警告，讲大话一次，终身禁入美国。微软合作门背后真相，谁放中方技术进国防？中欧建交50年受挫，缩水峰会火药味十足。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星期五。近日在蒙古国，一面被插上的红旗引来一场冲突，有人为此被打甩了7只牙。在福建，大批工人踏上街头讨要薪金，他们塞到厂门，亦塞到了县政府。而在上海，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的城市核心，一栋栋写字楼彻夜亮灯，但是就人影寥寥，楼市崩塌的回音在空城中回荡。三道裂痕同在一个体制下蔓延共振，这个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结构性警告。近日一个中国老粉红跑到蒙古国拍影片，公然举起五星红旗，声称蒙古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结果被当地蒙古人痛打了一餐，牙齿被打甩了7只。更讽刺的是，中共大使馆就事件根本不予理会。事发后有人说他是爱国小粉红，亦有人说他是直播博流量，但无论是哪种，他选择在蒙古土地上插红旗，最终换来了这个下场，亦绝非偶然。这个不是一场简单的冲突，而是一种警示，当极端民族主义跨出国门，世界不会配合演出，反而直接给你一记铁拳。画面转向中国福建，大量工人聚集上街，手举横额围堵政府，怒敲声盖过了城市喧嚣。他们不是搞事，不是维权专业户，只是几百个上千个被拖欠工资数月的普通打工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欠薪走佬，找不到老板，是越来越常见的现象。但这一次不一样，抗议潮一爆发，竟蔓延到多个省份。有网友说，这个似是一个火点烧出一片原野。更夸张的是，有些地方的城管和警察竟然集体低调旁观，没人敢硬来，背后信号显然意见经济撑不住，政府怕出事了。再来看一下昔日的经济引擎上海，现在变得空荡荡。据第一财经报道，目前上海写字楼空置率已接近30%，部分区域甚至高达40%。想象一下，繁华商圈里边一栋栋大厦玻璃反光刺眼，但里边连个影都看不到。外资在度跑，本地企业在度裁员，大厂员工一是去摆档，一是直接运出国。而官方数据依然在度唱好，媒体仲在度叫复苏强劲，就似一个空心的皮球，仲在度被不断吹气。是边个都明白，撑不住的是经济，慌的是高层，苦的是老百姓。从蒙古街头的铁拳，到福建马路的怒敲，从红旗下的断崖，到灯光下的空城，他们共同呈现了一个现实，中国社会正在承受三种撕裂：民族主义的反噬，低层愤怒的爆发，经济泡沫的破碎。一个国家最怕的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所有问题同时爆发。现在的中国正站在这样的路口。近日中共军中一场肃清流毒行动突然升温，表面是整肃，但背后传出惊人消息。原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之子，曾反腐败立功的刘源，疑似被张又侠、胡锦涛、温家宝等元老请出山，目的是针对习近平在军中人马以无思想为旗，打出以毒攻毒的操作。针对习家军根基，中共中央军委7月21号发出一份通报， 内容是弘扬优良传统，肃清流毒影响，但文件并未讲明流毒指谁，引发猜测。这个是不是习近平继续整肃军队呢？独立学者吴造来讲，抛出另一种解读。军中老友透露，这个是反过来清除习近平在军中影响，背后指挥者就是刘源。多方消息一致指出，刘源近期成为军中整肃的关键人物。原海军中教姚成亦发表文章称，军队学习方向明显转变，开始从题无思想，表面是红色传承，实质是用无思想打压习近平个人崇拜地位。评论者指出，这种以毒攻毒策略就是刘源所提出的。更有重磅爆料称，钟又侠等元老已请刘源复出，接替军委副主席政工工作，职务上等于取代了何卫东。这一步既为后习时代铺路，亦在度为北大河会议排除不稳定因素。刘源不是一般人，他曾反腐败拘捕谷俊山，被称为军中清流，但因不支持习近平的军改，在64岁被迫退休。他的资历和威望甚至高过习近平，现在再出山意义非凡。时事评论员指出，刘源曾倡导军队国家化，其思想开明，改革倾向明显。这次复出可能意味着军队权力走向转变。张又侠作为军中重臣，和刘源合作，亦可能意味着军方权力格局出现重大重组。而在红二代之中，有不少有推动变革的声音，刘源、刘亚洲，甚至当年的蒋经国，皆有以太子党身份走改革路线的先例。目前中共军中大清洗仍在继续，习近平是不是能够掌控军权，刘源是不是能改变军方走向，这些都成为北大河会议前最受关注的政局焦点。下面这一则新闻和很多中国家庭息息相关，特别是那一些计划到美国留学、探亲或者工作的观众。近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罕见地在 X 平台发出一则图文警告，用的是简体中文，语气相当直接。他们指出，我们听过这样的故事，讲大话或者提交假文件，可能被永久禁止入境美国。这个提醒一出，立即在中国社群引起轰动。有网友表示，应该先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亦有人质疑，中共官员个个讲大话，美方准备好了吗？评论几千条，讨论异常激烈。但这个并不是美国方面第一次对签证诚信问题发出危险警告。早前川普政府就推出过一个叫做签证诚信费的政策。根据 CNBC 报道，当时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包括旅游、学生或者工作签证者，都需缴交250美元的保证金。如果在美期间遵守签证规定，离境后5日之内可以申请退款。这个制度目的是打击风暴、滞留不归或隐瞒背景的行为。到了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又抛出一个更硬的动作，他宣布将联合国土安全部对同中共背景相关或涉及关键技术领域的中国学生直接撤销签证，并表示未来将会修订整个签证审查体系，特别是来自中国和香港的申请人将面临更严格的背景筛查。这些政策背后的原因很明确，美方越来越警惕中共及其他人士借签证为掩护进行商业、科技甚至政治渗透。虽然官方没有点名中共，但从文字和行动上看，方向非常清晰。而这一次发表在社交平台的警告，看似一条普通的提醒，背后就隐藏着更深的信号。美国正系统性加大对中国公民入境管理，尤其是对 知了造假，零容忍。所以如果你或你的家人近期有到美国打算，一定要特别注意材料真实，言行诚实，因为一次失误不但可能被拒绝签证，甚至会被终生禁止入境美国，这个是美方明确讲出的最重惩罚。7月24号，美国国防部突然被推上风口浪尖，因为一份敏感的合作文件正在接受紧急审查。这种事件的焦点是美国五角大楼和微软签订的一份云端服务合同。而令人震惊的是，参与项目的一部分技术人员竟然来自中国境内，这个亦引起了美国国会高度警觉。参议院情报专责委员会主席科顿已经两度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要求他在8月15号之前提供详细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必须讲明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军方到底和微软的中国工程师透露了哪些情报资料。等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时间先。就在上个礼拜，微软公司承认部分中国工程师曾在美军数位护卫监督下参与云端技术支持，但微软同时亦指出，这些数位护卫可能根本没有足够能力评估安全风险，等于形同虚设。事件爆出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随即下令中方工程人员立即退出所有与美军有关的云端项目，并承诺14日内展开全面内部调查，找出潜在的安全漏洞。不过科顿参议员显然不满意，他在24号的信中直言，虽然我肯定你采取的行动，但这一场危机其实是你前任对中共威胁认识不足，导致合同流程和监管严重失职的结果。那这一场审查风暴究竟在查什么？根据科顿的要求，国防部必须讲明中国工程师在项目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不是接触或掌握了任何敏感军事数据，他们透过什么技术手段进入国防系统，微软和其他供应商过去是不是有做安全自查，结果怎样，有没有已知的安全事件或任何潜在风险尚未被发现。可以说这次事件不单止牵动五角大楼的神经，亦再次暴露出美国高科技国防合约中的供应链隐忧。科顿强调，这个不单止是一次技术层面事故，更是制度性的危机，未来所有军用科技合同都必须建立更快速、更有效、更安全的审查流程，防止漏洞被钻。这场睇似合同程序的事件背后隐藏的竟然是高科技战场上的隐形较量。今年虽是中欧建交50周年，但峰会不但被缩水，还变成双边强硬延迟的大比拼。原计划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两日的高层会议，因为习近平拒绝出访，被迫改在北京，时间亦缩短成一日，现场气氛紧张到可以用冰点形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飞抵北京，和习近平和李强进行了会谈，但冯德莱恩的开场就不客气，直言欧中贸易已进入明显转折点，并要求中方拿出实际行动来改善市场准入和贸易不平衡问题。习近平则当场反驳，表示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不能够怪到中国头上，并反过来要求欧盟解除对中国的贸易限制，甚至话中带刺地要求欧洲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这番话令现场气氛再降一度，即使两边针锋相对，会后还是勉强发了一份以气候合作为主题的联合声明，承诺未来在能源转型、甲烷减排等方面进一步合作。但欧盟事前早已预告对这次峰会不抱太大期望。 为乜嘢呢场峰会如此尴尬？法国国际关系专家朱利安指出，原因好简单，双方矛盾已积累多年，呢次只系集中爆发。从乌克兰战争到中共嘅稀土出口限制，甚至人权问题，都成为呢场交锋嘅导火线。欧盟甚至已对两家中国银行同五家公司实施咗制裁。北京就事件表现出强烈不满。另外，美国因素亦系一个无法忽视嘅背景。经济学家祖利格直言，即使中欧经济往来密切，但因为政治互信不足，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嘅强硬政策，令欧洲喺同北京打交道时格外谨慎。佢特别提到，欧洲而家非常在意美国嘅态度。仲有一个关键点，中国自己亦都唔愿意真正开放市场。台湾战略专家苏子云指出，北京虽然表面讲要改善外资环境，但实际上中国经济正陷入深度低谷，产能严重过剩，根本不可能真心俾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呢场峰会最终冇能留低太多合作嘅成果，反倒清楚咁划出咗双方喺未来地缘政治同经济上嘅裂痕。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